好，第三章的三十一节，四世纪第三章的三十一节，讲到另外一个事实，但他只用一节来教，讲到他啊，就是以户之后有亚拿的儿子三家，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600非利士人，他也救了以色列人啊。所以这个事实，他名字叫三家。圣经只用一节来记载他的事迹啊。换句话说，虽然只有一节，但是神仍然纪念他啊，神也希望我们纪念他，而且呢，这个事情呢会存到永远的，直到永世，人家还会怀念这件事情啊。那这个士师，他的敌人啊，就是以色列的敌人，主要是非利士人。所以我们首先来看这个敌人，非利士人所代表的。我们上次有提到过一点，但现在我们要讲的比较完整一点啊。非利士人我们都晓得，你根据创世纪第十章啊，他提到他的背景，他是韩的后代啊，他是加斐托的人的后代，意思就是说呢，他原来是住在非洲。然后从埃及慢慢移民进入了迦南地。那以色列人我们知道也是从埃及离开之后就来到了迦南地，但是他们走的路不一样，因为非利士人的路呢，圣经上特别提到啊，有一条路叫做非利士人的路。非利士人路就是从埃及走陆路，走陆地一个捷径，直接进入了迦南。但以色列人是绕路的，神带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没有走非利士人路啊，他是经过红海啊，经过约旦河啊，在旷野40年，然后才来到了迦南啊。换句话说呢，非利士人是代表什么呢？它是代表一种肉体啊，但这个肉体呢是没有受过管教的啊，他没有对付过世界啊，他也没有对付过肉体啊，就是他这个肉体本身是没有被管教，没有被对付的。好，那就着非利士的字义来讲，他的意思来讲，我们曾经也提过，非利士这个意思呢，就是在地上打滚的意思啊，打滚。那圣经上特别提到打滚的意思，那是在彼得后书2:22啊，提到彼得后书2:22，那边特别提到两个比喻啊。他说，俗语说的真不错，狗所吐出的，它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里里去滚。啊，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所以有一种人呢，圣经上把它比喻作狗啊，有一种人呢比喻作猪啊。我们知道狗在圣经里面，特别是指着外邦人说的，因为他们不洁净啊，里外都不洁净啊，所以他吐出来的他又转过来吃，所以圣经上是用这个外邦人用狗来代替啊。那猪呢？猪洗干净了，所以猪是代表我们信主的人，但是呢他又回到里里去滚，就是说我们虽然信主呢，但我们肉体没有受对付。所以你看这个非利士这个打滚的意思，就好像猪洗干净了又回到里里去滚，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虽然是宝血洗净了洗干净了，但是我们又常常回到世界里，回到肉体里面去滚，就我们还是爱世界，还是爱肉体啊。所以里面呢，我们是主的血洗净，但外面没有改变哦，没有受过对付，也不愿意受对付。那圣经里面既然用猪来形容啊，我们就来看猪有个特点啊。猪的特点就是利未记11:7所讲的。利未记11:7特别提到，有些食物是可以吃的，因为它是洁净的啊。有些食物呢不洁净，你就不能吃。那利未记 第七节他特别提到啊，猪不洁净。为什么不洁净呢？他猪它的蹄分两半啊，你看过猪的蹄，你吃猪脚就知道猪蹄它是分两半的啊，一边是小一边，一个是大一部分的啊，它是两分开来的。但是呢它不倒嚼啊，就是它吃进去以后呢就吃进去了。那有些动物像牛啊或者羊，你看它吃草吃它进去了，哎，就出来，它继续再吃，那叫倒嚼啊。他说因为呢猪是蹄分了两半，但是却不倒嚼，所以不洁净。那什么样的食物是洁净的呢？像牛像羊，它们不但是分蹄，它们也倒嚼啊。那狗呢，你看它整个脚都是一坨的，所以它没有分蹄的啊，它也不会倒嚼的，所以狗根本就是不洁净的啊。那猪呢也不洁净，但猪有个特点啊，它分两半，但是它蹄分两半却不倒嚼啊。那什么叫做分蹄呢？为什么蹄要分两半呢？就说出了我们在外面行走啊，我们与世界有分别啊。那倒嚼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东西吃了以后你还反复思想。所以你记得玛利亚有一个特点啊，她听不懂，但是她反复思想啊。所以我们读神的话要反复思想，你不能够囫囵吞枣的啊，就吃进去就不连思想都不思想了啊。所以他这边特别提到猪从外面来看他分蹄，意思是说从外面来看他好像是基督徒啊，他好像是已经被洗，但是事实上呢他不明白神的话，他没有真正去对付过啊，他仍然在世界里面打滚啊，在肉体里面打滚啊。所以这里讲到猪啊喜欢打滚啊，那腓力士就是这个意思，要打滚啊。那如果我们读新约圣经啊，你读到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六节，你知道马太福音五六七章都讲到山上的教训啊。那你仔细读的时候，你知道山上的教训不是对一般的人讲的，它是对门徒讲的啊。虽然有很多人那时候跟着主，但是如果你读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开始的时候呢，主耶稣看见这么多的人，他就上了山，既然坐下来，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所以山上的教训是对门徒说的啊。所以里面就讲到了很多啊，譬如说他说呢，你有人打你的右脸，你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啊。有人要告你，要拿你的礼衣，你连外衣由他拿去啊。要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啊，这是古人讲的话。但是呢，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了逼迫你们的祷告。所以这是山上的教训啊。但主讲完了这个之后呢，到了第七章啊第六节，他马上补充了一句话：不要把圣物给狗，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意思就是说，这些什么叫圣物，什么叫珍珠呢？在山上的这个教训就好像圣物，就好像珍珠，你不要随便给出去的。这是让门徒学习来跟随主的时候呢，这是我们生命成熟的时候慢慢的流露啊。但如果你把它给狗了，就是你告诉外邦人说我们基督徒就是这样子，他转过来咬你啊。如果你把珍珠丢给猪前，就是给那些属肉体的信徒呢，那他会欺负你的，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啊。就是说这些是我们在主面前学习的功课。如果你去跟外邦人讲，你去跟属肉体的基督徒讲的话呢，他们不但不感恩，他反过来还践踏咬你们啊，说风凉话或是来攻击你。所以主特别在这里提到了这个狗跟猪啊，叫我们小心一点啊。好，然后如果你继续看马太福音第八章也很有意思啊。第八章的二十八节，主就讲了一段故事啊，就是主就有个经历了啊。耶稣既渡到那边去，就渡到这个海的另外一边啊，就来到了加纳拉人的地方啊，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 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所以你看，鬼一方面他怕神的儿子，而且呢他也怕受苦，你看到没有？所以你不要以为鬼不怕苦，他也怕苦。就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在吃东西，猪吃食物。那鬼就央求耶稣说，若把我们赶出去呢，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耶稣说，去吧。鬼就出来进入猪群，全群都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这是马太福音第八章28节到32节的一段话。那这里给我们看见为什么鬼被赶出去以后他要到他在猪里面猪群他可以生活他觉得安息呢因为猪所在这里所代表就是腓力斯所代表的，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给肉体留地步，当我们给肉体留地步的时候呢，事实上我们就给仇敌留地步你看被鬼附的这些鬼呢，他附在这个猪群里面所以我们要小心，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给肉体留了地步的时候，同时你就给了仇敌留了地步就很容易受到攻击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注意一下。好，我们还要看一处圣经，箴言11章，旧约箴言诗篇之后的箴言11章，有一句话我们可能也很熟悉的，箴言11章22节，他说，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如同金环戴在猪鼻上。妇女如果美貌但里面没有见识的话呢，就好像金环戴在猪鼻子上。如果我们只是一个重生得救，但是呢我们没有在肉体在世界上对付的话呢，从人来看我们是个基督徒，就好像妇女有美貌，但是我们从来不对付肉体不对付世界呢，我们就没有见识所以我们好像什么金环子，你看看起来很美，但仍然是戴在猪的鼻子上，因为还没有受过对付所以真理就给我们看见了，你看我们不能够只是留在外面的金钱上面，而里面没有金钱的实意里面都是充满了肉体，这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给我们看见的我们上次有提过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五节有一段话，他说，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你看只有外貌但是里面呢没有金钱的实意。所以我们如果今天到教会里面去我们也听一些道，我们也讲一些圣经的知识，我们只是外貌而已，但如果里面我们没有真正的受对付里面的关于肉体世界这些呢，那我们仍然只是有外貌却没有实意。好，这些都是形容什么呢？都形容腓力斯的。腓力斯人就是这样，他看起来跟我们跟一般人没有什么两样，他也在迦南地啊，对不对？所以都是一样，但是呢却没有经过红海，没有经过约旦河，没有对付过世界跟肉体那当我们要讲这个时候，你看这就是一个镜子光照我们了，对不对？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光景那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虽然腓力斯人是这样的一个人呢，但是很奇妙，他们对属灵的事物很感兴趣。 这也是说到我们常常对属灵事物很感兴趣，但我们不愿意做对付。我们怎么知道呢？你看一下撒母耳上第五章，撒母耳记上第五章，第五章讲到什么呢？就讲到非利士人把神的约柜掳去了。哦，他们很高兴的，因为他们知道这个耶和华的约柜，神的约柜不得了的，曾经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啊，海都分开来啊。然后呢，在旷野里面，就约柜为他们带路啊，40年，你看有云柱火柱引导他们啊，然后有各样的神迹。让他们有水喝，有食物吃，然后过约旦河的时候呢，又把约旦河分开来，所以这是他们很感兴趣的事情。所以现在呢，他们把神的约柜给掳去了，所以很高兴了，但是呢，给他放在他们的大衮的庙的里面，而且呢，事实上他们还蛮尊重这个神的约柜的，他们放在大衮的旁边啊，他们那个神的大衮的旁边，所以是摆在同等的位置，他们很尊重他的啊。就好像今天很多人啊，很多庙里面他拜各样的偶像，他也放一个神的像啊，他以为是恩待神了啊，但事实上你看第二天一早起来，大衮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啊，脸伏于地，头和手都在门槛上折断啊，只剩下他那个残体。而且呢，哇！接下来他们就开始很惨了，开始生痔疮了，然后又饥荒了，等等等等。所以你可以看见啊，非利士人其实对属灵的事物很感兴趣的，但是呢，就是不肯对付肉体，因为神就是神的灵是跟肉体相争的，所以如果你读以色列的历史啊，你会发觉啊。非利士人一直就是以色列人肋旁的荆棘，如果你这肋旁有个荆棘啊，有个刺，你不拔掉你就知道很难受的。所以保罗有了三层天的经历以后，你看他有一个刺在他身上，一个棍子插在他里面，很难受的。所以他祷告三次求主拿去啊，主没有拿去。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非利士人就是这样，一直是以色列人肋旁的荆棘，常常受非利士人的攻击。而且呢，很奇妙，当以色列人啊光景对的时候，他们心转向神的时候，他们一个好的君王的时候，非利士人呢就不臣服。但什么时候他们离开神啊，什么时候他们有一个不好的君王带领他们走偏了路，非利士人强壮起来压制他们。所以他们在历史上一直受非利士人的攻击，甚至今天也是。那今天的巴勒斯坦人是他们的哇世仇啊！巴勒斯坦呢，就是非利士人的前身。所以你看，一直到今天，他们仍然受这些攻击。而且你看，巴勒斯坦游击队很厉害的，到处炸弹呢、最近你说波士顿这边一个炸弹，他们是天天有炸弹的。你看他活在恐惧里面，是谁啊？就非利士人。所以今天呢，教会的光景也是如此。当你教会的光景不好的时候，非利士人就起来了，压制。教会光景好的时候呢，你看这个情形就减少。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呢，非利士人是一个很可怕的仇敌，而且呢就住在他们旁边，他就在，你看犹大这附近，然后又是靠海边，就带给他们常常有很大的难处。所以当我们在读这个四世纪第三章三节讲到三家的时候，他一个人打败600个非利士人是不得了的事情啊。这里面有很多属灵的教训我们要来看的啊。但在看这些教训之前呢，我们要看一个很决定性的征战，就是跟非利士的征战啊。那个征战呢很重要，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好好学习的，那就是撒母耳记上17章的故事啊。撒母耳上 十七章。十七章，我想我们这故事都很熟悉的。腓力斯人开始来聚集在靠近犹大附近，要摆阵，来跟以色列人征战。然后这个征战呢，他们派出来一个人叫哥利亚，所以这个征战是相当特别的，因为他们来的时候呢，他们在山的这一边山顶上，以色列在对面的山顶上，中间是一个谷。然后这个征战呢，是腓力斯人派出了一个哥利亚来校正，只要以色列中有一个人打败他，他说我们呢就做你们的仆人，如果我打败了你们，你们就来服侍我，这很公平呢。他这样在校正呢，所以他一出来校正的时候，从扫罗开始到所有以色列逃跑了。所以你看见这一个征战呢，非常非常的重要，整个以色列或者说整个神的家都跑掉了，都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个腓力斯人面前站立得住。所以这是一个很决定的征战，也是我们今天要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好，在撒母耳上十七章这个地方特别给我们看见这个腓力斯人哥利亚与大卫征战的这个事情。你如果读十七章的第十六节，他特别提到哥利亚的时候，他用一个名词叫做那腓力斯人意思就是说呢，哥利亚是腓力斯人的代表你要对腓力斯有认识吗？你从他身上可以找到答案，因为他是整个腓力斯人摆出来的时候他的代表所以他可以在这里挑战，他可以向整个以色列人挑战，只要你能够打败我，我们就是你的服侍你的人，但如果我打败了你们，你们就要服侍我所以他是整个腓力斯人的代表，圣经上称那个腓力斯人。好，那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样子呢他身高六肘零一虎口，就是第四节，十七章第四节，这有多高呢？就快要三公尺了，六肘就大概已经两百七十几两百八十了再加上一虎口大概两百九十了所以你看见他身高这么高，所以看起来像个伟人一样。你记得以色列人看到亚纳族人就说他们是伟人，就像这个样子。那当他看到他们像伟人的，自己像什么？就像蚱蜢嘛，像他们的食物，所以每个都跑掉因为伟人来了嘛，我们这蚱蜢不跑还怎么被踩死了嘛？所以你看见这是他的特点，身高六肘零一虎口，这是腓力斯第一个特征像个伟人，所以我们的肉体就很可怕的，我们肉体很强壮的，我们每次跟他打仗，你看我们都输。好，然后呢，他头戴铜盔，身穿铠甲，这铠甲很重，有五千四克的，很重很重，腿上呢还有铜护膝，两肩之中还背负铜戟。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铁枪头重六百四克了然后前面还有一个拿盾牌的人，这给你看见一个什么呢？就是他，这说到我们肉体全身都保护得好好的，无缝可入我们的肉体很会保护自己的所以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得见这些特点。你看他那么高大了，还有全副军装把它保护起来头上有头盔，全身铠甲，前面 他有同户系，然后还有一个拿盾牌的人，你说你怎么跟他打？所以这个非利士人代表这个哥利亚人，给人一看就是雄壮威武，向神的百姓挑战。而且你如果读到第十七章第三十三节的时候，扫罗就对大卫说，说这个哥利亚呢从小就做战士，所以肉体是从小就做战士的，很会打仗的，一方面像伟人，一方面从小，然后全身又保护的无缝可入，所以这就说到肉体呢很诡诈，很会躲藏，然后因为他戴着头盔让你看不清他的真面目，然后他又懂得征战，善于挑拨叫我们犯罪，叫我们体贴自己，叫我们坚持己见，你看到没？这就是这一个非利士人，这个代表这个哥利亚，这个肉体给我们看见的。就他一出来啊，你看第十一节，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这些话，就惊惶，极其害怕。所以扫罗是他们的王哎，看了就怕了。那他的以色列人也怕，也跑。当然大卫三个哥哥也跑了，他们全部跑，没一个能够站得住。那这给我们看见什么呢？一个属肉体的人在哥利亚面前绝对站立不住，所以全部都是属肉体的。从扫罗开始到整个以色列神的百姓都是属肉体的，属肉体的人没有办法在哥利亚面前站立得住。从扫罗到百姓一听见挑战就害怕跑走，为什么？因为都是给自己肉体留地步的人。一个给肉体留地步的人就没有办法在肉体面前站立得住。扫罗为什么没有办法面对他？因为扫罗是属肉体的人。我们曾经讲过，扫罗一出现的时候，实际上用驴子来代表他，因为他在寻找驴子嘛，驴子是硬着颈项的，所以是很刚硬的，所以是一个体贴肉体的人。因为你体贴圣灵的，你都是柔软的，你体肉体都是刚硬的。他为什么属肉体呢？你会发觉他顾念自己，常常为自己着想，就体贴肉体了，体贴自己了。所以我们如果属肉体的，我们常常都想到自己，都为自己着想，都顾念自己。那属肉体的人，他遵不遵行神的旨意？他也遵行。那扫罗也遵行神的旨意啊，但是呢，他遵行有个条件，那是要根据自己喜欢的。所以神曾经要杀光这个亚玛利人，对不对？牛羊全部都杀掉，他也杀了，强壮的留下来了，亚甲留下来了。所以你看见他遵行神的旨意，但是根据自己的喜好。那你会发觉呢，事实上他的神的旨意他可以不遵行，但他自己的荣耀不能少。你记得到后来他要为自己立纪念碑，所以是一个属肉体的，所以肉体在他的里面有地位有权柄。所以哥利亚一出来，连扫罗也跑了，扫罗跑了，那其他的神的百姓也跑啊。那现在我们就看见，现在大卫就出现了。所以如果你读撒母耳十七章，撒母耳上十七章十二节开始介绍了大卫。大卫是八个，他父亲有八个儿子啊。那大卫是最小的，那他们家的前面三个儿子，这三个大儿子啊，就跟着扫罗就出征了。然后但是当时大卫不在，因为大卫在帮他父亲放羊嘛，所以 这个时候呢，非利士人就早晚都出来站着，如此40天，所以40天，40是一个受试炼的数字，我们都晓得，因为经过40天以后的对立，他们跟哥利亚对立以后呢，40天就把他们里面的光景完全显出来了，所以神常常记得40天，记得这个试炼，就把我们里面真实的光景显出来。为什么以色列在旷野要走40年？因为这个40年把他们里面的所有的肉体都显出来。那我们的主也经过40天，对不对？说魔鬼试探时，但他完全得胜，因为他从来不体贴自己，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看见怎么去信，我怎么听见怎么判断。他以父的思维念，你看这一个是属灵的人，是一个属灵的人。当然他这个三个哥哥也是跟着以色列其他人一样，一看到哥利亚来了就跑嘛。好，那这一天呢，大卫的爸爸就叫他送一些东西去看他哥哥，也问候这个千夫长好。好，大卫去的时候呢，就发觉情形不太对劲，因为两军摆阵摆列队伍彼此相对，然后就听见这个哥利亚就出来叫阵了，跟从前的话一样，然后以色列众人看见就跑啊，极其害怕。然后他就说，他们彼此还对说了，就是25节，彼此对说，这上来的人你看见了吗？他上来是要向以色列人骂阵，若有人杀他的，王必赏赐他大财，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并在以色列人中免他附加纳粮当差。大卫听见了就问，这个到底是谁啊？这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那百姓呢就照着从前的话说，回答他说，有人杀这个非利士人，必能如此如此待他。当然他的哥哥听见很不爽嘛，就向他发怒，你那几只羊交给谁了？你骄傲，你心里恶意，你下来要看征战。你知道大卫在那里问的时候，他哥哥为什么那么生气啊？因为我们晓得这三个哥哥在家里面的时候很有权威的，最少在他弟弟这个大卫的面前是很有威严的。现在呢，在外面打仗，一看到这个敌人来了就跑，很没面子的。那没面子就算了，还给他弟弟看见了。你知道在战场上自己的软弱，自己的失败很怕人看见的，也很没面子的所以他们非常生气这就好像怎么样呢，就像如果有一个有属灵眼光的弟兄姐妹看见我们里面的失败，那照理说我们应该是谦卑，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不是谦卑，我们有时候反而骄傲，还生气，就是生气想要高抬我们自己。所以你看，这个是他那个哥哥的反应，这很正常。这个属肉体人就是这个样子。那当时大卫是一个少年的人，那看见这个光景，当然很不以为然，就是看见整个非利士人居然跟以色列神的百姓较阵。而且他是向着永生神的军队较真，神的名受了羞辱，他大卫觉得这个局面不能让他这样下去，但是他也没有怪这些以色列人，他只是觉得神的名不能受羞辱，所以他要为神的名征战，所以他东问西问的原因就是说他想要找征战的机会。当然扫罗是 听见了大卫的话，啊，就把大卫带来了，啊，就因为有人报告了嘛，所以扫罗看到以后呢，扫罗就看见大卫以后，啊，大卫怎么讲呢？大卫对扫罗说：“人都不要因那非利士人胆怯，好，你的仆人就是我要去跟非利士人战斗。”那扫罗看看大卫就觉得不行了，啊，你不能去跟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你是个少年人，不行的。那他呢是自幼就做战士，这说出了什么事呢？因为扫罗是一个属肉体的人，你知道，属肉体的人讲话常常很有道理，但是不一定是真实的。所以你我们要小心呢，每一次我们谈属灵的事情，如果你用属肉体的眼光来看事情讲事，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不一定是真的。因为扫罗他看见了大卫年轻，哥利亚自幼是做战士的，当然这个话是对的，因为大卫年轻就说出了，你看我们里面那个主的生命，新的生命的确很年轻，而我们的肉体呢，就像这个哥利亚自幼就做战士的，因为我们的肉体的生命呢，乃是从亚当开始已经有6000年的历史了，所以他讲的似乎有道理，但是不一定准确，所以我们要记得，很多时候啊，你听有些人讲话很有道理，但不一定是真的，因为不是在属灵的里面，就好像扫罗对大卫讲话一样。好，那大卫就说到了他自己的经历了，啊，就是34节开始啊，17章34节，他说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所以现在大卫就讲到他自己的经历，在他的眼中割礼啊是什么呢？这很重要，但是在信心里面看，他看割礼啊只不过是个野兽，因为他说他也要像狮子和熊一样，所以他是把他跟野兽摆在同一天，啊，他曾经打败了熊，打败了狮，打败了这些野兽，但现在呢，这个跟永生神骂阵的这一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也要像狮子和熊一样。我们晓得但以理曾经说，但以理里面曾经讲了两个梦，第二章讲到尼布甲尼撒看见这个梦是一个巨人，是一个人很光耀，但到了第七章呢，但以理同样的做了这个梦，但却看见是四个野兽。所以你看一个属灵的人，啊，跟一般的人看法不一样，一般人看到是人的光耀了不起，但是呢，属灵人看到他们不过是一个野兽。所以在信心的人眼中呢，看呢，看他们是食物，哦，你记得约书亚跟加勒就说这些亚纳族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哦，属肉体的人呢眼中看肉体高大伟人胜不过，我们是蚱蜢他们是伟人，但属灵人看肉体的里面没有良善，像个野兽一样，我可以打得过他。所以你看见这是大卫对他经历的解释，来解释这个非利士人，解释这个肉体。好，那大卫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呢，大卫提到了他的经历，这个经历呢是他隐藏的经历，是他平常就操练的，没有人知道他这个经历，他的父母也不知道，他的哥哥也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他从来没有宣扬过，就好像你看，保 保罗有三成年的经历从来不讲的，因为他讲这个只是抬高自己，他后来是不得已才讲的，因为人开始怀疑他使徒的职分。所以你看属灵的人啊，他们的属灵的经历常常是有隐藏的一部分。他知道啊，在他能够打胜这些熊也好狮子也好呢，是有一个原因的啊。这个原因就是在第37节所讲的啊，他说，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换言之，他知道他能够打赢这个征战呢，打赢狮子跟熊呢，啊，是神保守救他的，所以他没有不是靠自己肉体，不是靠自己血气打的，他知道是神在帮助他，啊，所以我们平常就要操练我们的信心，操练学习征战，操练对付肉体。你要有一些隐藏的这种经历胜过肉体的经历，这样真正拦出来的时候呢，你就能够面对。所以大卫是一个属灵的人，那你看整个以色列国从扫罗开始都是铁铁肉体，整个他的大卫的三个哥哥铁铁肉体，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提了，只有大卫能够征战。那但是呢，扫罗是被大卫说服了，因为他也没路走了，他说好吧，你可以去，耶和华也必与你同在。结果扫罗就怎么样呢，38节就讲了，就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也给他戴上铜盔，又给他穿上铠甲。但是大卫把刀挎在战衣外，试能不能走，从来没有习惯，就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这个，于是把它脱掉了。那这就说出了什么呢？我们打属灵的征战啊，对付肉体啊，你必须用属灵的兵器来打，你绝对不能够靠着你自己的血气，靠着你自己的励志，你自己的压制，你来打仗的，你知道？你看，我们常常对付肉体说，我要励志，我一定要下次要好好对付他啊！下次来的时候，我要好好压制我的脾气。结果你发现你的失败了，为什么？这是属肉体的兵器，我们不是要用属肉体的，你必须用属灵的兵器。所以哥林多后书第10章第4节第5节，我们很熟悉的一段话，我念给你们听。哥林多后书第10章4到5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顺服基督。所以你看见在这里，我们绝对不能用属血气的兵器，要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好，那大卫到底用什么样的属灵的兵器呢？接下来你就来看，我们看17章的45节，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所以你看见属灵的兵器，第一个兵器是什么？靠着耶和华的名。你看，我们常常讲哦，我们要靠耶和华的名啊。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常常觉得神的名不太可靠。我们就讲真实的光景呢，我们虽然嘴巴讲啊靠神的名，但是常常在经里面呢，我们真的觉得名有什么用啊？神的名真的有用吗？到底有没有用？ 能够打仗吗？好像一点都不实际，对不对？但是在对付肉体啊，对付属灵的征战上啊，耶和华的名是重要的兵器。为什么？为什么他出去打是靠着耶和华的名呢？啊，因为名是代表那个人，所以神的名是背后是代表神自己的。名呢不是虚的，名实际上是一个实际，这个名是代表万军之耶和华。你知道为什么圣经上常常提到万军之耶和华？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就说到我们的神乃是一个征战的神，好多的军队，他是一个征战的神，而且他是一个得胜的神。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完全胜过了罪恶，完全胜过了世界，完全胜过了肉体，完全胜过了仇敌。所以他的名代表他在十字架上完全的得胜所说的。所以什么是信心呢？信心不是相信我们能，信心是相信主已经做成了，主已经得胜了。信心不是看自己，信心乃是看主，因为主在十字架所完成的是我们得胜的根基。如果你真的在信心里面看见了主已经得胜了，那我们在他里面就是得胜。但是你光有这个根基还不够，你还需要有经历。所以很快的，你在看了十七章的时候呢，你看大卫怎么办呢？四十节，他手中拿着杖，又在溪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的石子，戴在手中，手里拿着甩石的机旋就去了。后来我们知道，他从到后来迎着的这个哥利亚，他就那掏出一块石头来，一甩出去就打中了非利士人的额头。他就扑倒在他的地上，大卫连刀都没有啊，还跑去从他旁边把刀拔出来，把他头给割下来，他就死了。哇，这个时候啊，他们就整个以色列人就起来追赶非利士，一直到加特为止。所以第二个属灵的兵器就是光滑的石头。光滑的石头，你知道我光滑的石头就说出了靠着圣灵在每一天生活上学习致死身体的恶行。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呢？你要怎么带下这个经历呢？你就必须是一个常常活在神的面前，常常与神有交通，常常受圣灵带领，受圣灵管制的人，这样的人慢慢慢慢就会成为光滑的石头。那石头是怎？石头本来都很粗糙的，但为什么从水里面拿出来的石头就光滑了？因为它是借着水一直冲一直冲，这个水流呢就代表圣灵说的，因为圣灵就像水流一样一直在这个人里面做工。所以当我们不断地活在神的面前，不断地与神交通，不断受圣灵管制，受圣灵引导啊，这圣灵的水流在我们里面一直做工，一直做工，来对付我们，把我们里面那个个性上的棱角啊，让属肉体的东西慢慢地就磨去了，就成为光滑的石头了。结果就去打哥利亚，一气就打中了。所以这个都是平常的操练。所以今天啊，神常常在日常生活中给我们一些小的事情来操练我们，因为你小的时候不操练呢，大的事情一来我们就逃跑了，失败了。所以为着每一件生活上的事啊，要学习，要操练，我们要不断的与神活在神的面前，与神交通，受圣灵的引导管制。每一次的征战呢，我们就带到主的面前来学习。结果呢，一个石头就打死他了，代表什么？还要留下了四个石头，就是说这 四个石头代表的就是说，他不但得胜，还得胜有余。 所以这个功课是我们要好好来学习的功课。好，四世纪第三章三十一节，以户之后有亚拿的儿子三家啊，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六百非利士人，他也救了以色列人啊。这边特别提到以户之后，以户之后不一定代表他死了以后啊，也可能就是说他杀了摩押王之后发生的事情，因为第四章第一节讲的以户死后啊，所以很可能三家是他同时代的人啊，也是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的事情啊。那圣经上没有特别提到他这个人，但是大概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啊，可能是一个农夫，因为他是赶牛的棍子嘛啊，就是他平常的工具啊。结果他对付了六百个非利士人，所以不简单了，六百个非利士人啊，一大堆人啊。那可能有一个很可能的情形，就是说这六百个人是怎么样呢？是非利士人的先锋部队，因为非利士人很强盛，你读到他们四世纪，然后沙漠纪，他们几乎都同期的，你就发觉非利士人越来越强壮。所以他怎么会突然跑出个六百个人呢？所以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是仇敌的先锋部队，因着他对付了这六百个人呢，就阻止了更大规模的非利士人的侵犯。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第一个，神能够用个普通的人，任何人，做神的器皿。我们不一定要有多少的学问，或者不一定要有多少的知识啊，神能够仍然能够用我们。我们曾经讲过阿摩斯啊，阿摩斯书，我们晓得阿摩斯他讲到他自己的经历，阿摩斯书第七章的时候啊。就约珥书后面的阿摩斯书第七章，我念给弟兄姊妹听啊。第七章第十四节阿摩斯他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因为照我们的观念里面，神要兴起一个先知，那他大概原来就是先知，先天就是做先知的，或是最少是受过训练嘛，先知的门徒嘛。但是我只是一个牧人，又是修理桑树捡桑果的，但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他的特点是什么呢？那神直接对他说话所以这个神的话其实很重要，是神直接对他说话所以神也能够用我们，神能够用我们，不是不能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甚至在教会的侍奉上他都能够用我们来做他的见证来荣耀神来对付这个非利士人，对付肉体而且呢，因着小小的胜利，其实这也不小，六百人，但是呢，很可能呢，免去了很大的灾祸所以今天神常常训练我们很多小事小事小事，因为神知道前面还有一个大的试炼要来所以借着这些小的事情，我们要学习怎么活在他面前亲近他受圣灵的管制约束。我们会失败，我们常常会失败但不重要，就是我们要常常在学习，在这每一个机会里面来学习，用我们每天所学的来操练操练什么呢？认识他的名，我们刚才讲过，对不对？操练认识他的名，操练被磨成小石头、光滑的石头，像大卫把这个石头就给对付。你知道石头要把它磨成光滑不容易，要花时间的，要让圣灵不断的来冲洗的。如果我们从来不接受圣灵的管制约束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圣灵像水流一样嘛。我们要认识耶和华的名，知道到底。这个名背后的意思主在十字架上到底成就了一些什么，这是我们要知道。好，那这个人他用的是赶牛的棍子我们知道这个赶牛的棍子呢，一般来讲它是一个长棍子所以有人说大概有六尺长六尺长大概两公尺了，六尺长前面呢还有一节是尖的 有刺的，所以当人家赶牛的时候，他就用这个来训练牛。你记得主耶稣曾经对保罗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因为在神的眼中，在主的眼中，保罗就好像那个牛，在神的旨意这条路上按照神的心意来往前面走。但是保罗呢，就好像一个没有受训练的牛，他到处乱跑，所以神就好像借着环境用这个刺棍在刺他但他就是很刚硬，神要他往直走，他就往右边走或左边走了，就被这个刺刺痛了。所以主遇见他的时候没有责备他，反而用关心的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如果你顺服的话，你的路就走得走，走得直，你就走在神的旨意上面。如果你不顺服的话，你就走弯曲的道路。我们常常就是不顺服，弄得都被刺伤了，又不能够走在神的旨意上面。所以如果我们走直路，我们就能够行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就能够不顺从肉体。那刺棍这个字在传道书有告诉我们，我们看一下传道书十二章那是在箴言的后面。传道书十二章十一节，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这个刺棍就是赶牛的那个刺棍。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会中之士的言语好像钉稳的钉子，都是一个木者所刺的。所以你看见事实上这个刺棍是讲了神的话，智慧人的言语。那为什么他能够用这刺棍打死六百个腓力斯？因为他的话是活的。那很多时候我们的知识也好，我们听的道理也好，我们读神的话语也好，也是只是一个字句，只是也没有力量神的话如果是活的就有功效。所以我们曾经讲过哥林多前书四章二十节，那边讲到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活的话是有功效，是有全能的。所以我们要读神的话，要明白神的心，但是呢圣灵在训练我们的时候就把那个活的话给我们，那个东西呢可以让我们来对付我们的肉体那个是带着能力的。所以借着这一个以户之后这个三家呢这么一节就给我们看见他实在是神兴起的一个奇迹那我稍微提出一点，就是说关于这个亚拿和三家它的意义亚拿的意思就是说回答的意思亚拿本身就是回答的意思，换言他对神的话是有回应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光读神的话，我们一点回应都没有，我们都不愿意，就是没有按着神的话去行就是说他对神的话在乎所以神你知道在以赛亚书六十六章那边讲了一句话，我念给你们听就好他说神说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所以你看对神的话战惊，但他很在乎神的话他对神的话有反应，这是亚拿的意思。三家它本身有三个意思，第一个呢本身就是剑或是刀，你看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所以这本身它就是一个话意思。第二个意思呢就是酒政圣经上你记不记得那个约瑟曾经做过梦有一个是酒政，一个是膳长膳长呢三天之后就被挂了酒政呢官复原职，对不对？ 但圣经上还提到有一个人被神重用的人，是一个酒政，我们知道就是尼西米，对不对？那为什么他的职业是酒政呢？酒政就说出了啊，他不是为他的为王倒酒的人，而是说他是王的朋友。因为当时王啊，他很信靠的人，他把他让他做酒政，因为那些王都很怕人毒死他的，所以人家总是借着各样的方法想要造反的，总要毒的。那这个酒政呢，就是帮他喝酒的。我每一次在王之前喝的时候呢，他是为了他保护王的命，他先尝试，所以这是酒政，就说出了他是王的朋友，被王所信任的人。这是三家第二个意思。那三家还有一个意思啊，第一个就是我想想看，第一个是讲到他是一个是他做酒政，一个是就剑啊，还有一个意思我现在想不起来，好像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就借着他们的名字呢，也让我们看见啊，就是说他背后的故事啊，这个人是很在乎神的话的人啊，对神的话有反应的人，他成为王的朋友啊，是王所信靠的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说这都是我们要学习的榜样啊，不是照着去学习，而是说能把我们自己交给主啊，让主其实圣灵就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来训练。我们会失败，一定会失败，一定会软弱，但是呢，我们就是不断的跟随的时候，慢慢慢慢啊，我们再能够常常在小的事情上，我们能够胜过常600个非利人，那结果呢，我们就免去了更大，或者说当更大的难出来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得胜。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个地方。